各位弟兄姊妹早。
早。
啊，我们再来读这一段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因为我喜欢再重读一遍，这样我们的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。好，希伯来书二章一到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逝去，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，既是确定的，凡刚犯悖逆的，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那如果大家有读过希伯来书，大家都知道第一章里面呢，已经清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，就是基督是谁。基督呢，他是远远超过这个天使的，他是神的独生子，他呢也是一个创造者，他也是一个启示者，他也是一个托住者，更是要审判万有的。基督的身份呢，高到这样的一个地位，所以今天由他亲自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我们应当如何尊重他所传的道呢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里面呢，给我们肯定了基督的位分，然后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位耶稣基督呢？大家都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而基督讲的话又有什么价值呢？这个事情的基础呢，就是基督是谁。这样你看见整个希伯来书第一章要解决的问题，就是这位基督是谁，他所成就的救恩有多大，有何等的价值，他所传讲的话语有何等的尊贵。那么第二章第一节，所以我们要越发郑重我们所听得到，这个所以的背后是什么呢？就是对基督论的认识。因为基督论是重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当你明白到第一章的严肃性的时候，里面重要的主题到底有多大的价值，你才能够明白这个第二章这个所以是什么意思。因为基督是远远超过天使的，所以我们要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。为什么要把基督跟天使做一个比较，然后才讲到这个道是这么的重要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呢，犹太的观念中间，旧约的律法是天使赐下来的，传下来的。天使何等的伟大，超自然的活物，他是神从他的宝座自己差遣下来的。如果你拒绝天使所传下来的道，你就等于拒绝神所差遣的真理了。像犹太人呢，就死死抓住这个旧约，他们死守律法，他们在律法中间一条加一条，越加越多，加了600多条，所以他们结果知道自己完永远没有办法跟他行完。虽然我们不能够行出来，但是这是天使所传的话，天使是神所差遣的，所以这样神差遣天使从天上把律法赐下来，我们怎能不尊重他呢？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这些人，基督是远远超过众天使的，那你怎样看待他对你讲的道呢？这些人呢，越尊重神的时候，他们就越轻看耶稣基督；他们越敬畏上帝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越逼迫基督徒；他们越顺从律法的时候，他们就越认为福音是羞耻的。希伯来书写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捩点，不但是我们明白旧约圣经的真正意义，整个希伯来书也给我们看见那个更美的约是远远超过旧约的。其实在整个旧约归纳起来，你可以看到整个历史的路线，先知们怎样预言耶稣基督，然后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成全这些 预言，以后传福音的人怎样把这些救恩传给全世界的人。而这个旧约的信息呢，竟然天使没有份，因为先知所预言的救恩没有提到天使可以得救，所以天使感到很大的惊讶。那么堕落的天使他们就专门呢妨碍人、侮辱人，有试探人，把人害到这个罪恶里面。那么善良的天使呢，那些蒙拣选的天使呢，他们很喜欢看到人领受上帝的救恩。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在思考彼得前书第一章九到十二节，我们翻开彼得前书一章九到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，后来得荣耀，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，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，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你们。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，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，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。这几节的圣经呢，是如此的深奥。当我一个字一个字去想的时候呢，我很感动。先知考察这个基督受苦进到荣耀里面，然后人开始传福音，靠着圣灵把福音传给你们，这些是大到什么地步呢？你说怎么会比天使传下来的这些律法大呢？是真的吗？这位受苦的基督有多大呢？远远超过众天使。因为在众天使中间呢，上帝曾经对哪一个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所以没有。所以你不要把天使跟基督做一个比较，因为耶稣是远远超过众天使的。从来上帝对哪一个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没有，只有对耶稣基督说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，当他扭转到第二章的时候，他先肯定了天使的位分是不如耶稣基督的。那么你们这些犹太人啊，你们这些希伯来人啊，你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代啊，你们以为你们有了天使的律法，你们就骄傲了吗？你们以为你们有了天使所传下来的律法，你们就看外邦人如狗吗？你们以为你们有了天使的律法，你们就杀害先知吗？先知传讲基督要死，你们与他的基督论不一样，你们就要把他杀死。先知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你们不能接受一个钉十字架的人能够救你们，你们就杀害先知。当耶稣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你们不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，所以你们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你们尊重天使，你们以为律法是天使传下来的，你们轻看耶稣的道。我告诉你，你们所尊重的天使都愿意详细查看这位耶稣基督同他成全的救恩。你现在明白了？连天使都愿意明白。哎，因为天使很奇怪，为什么天使堕落神不给救恩？为什么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堕落神为人预备救恩？连天使都这样愿意明白，那么你们这些犹太人啊，你们是大错特错。你们竟然以为有了律法，你们就轻看耶稣的救恩。所以他说， 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怎能陶醉呢？你说律法是摩西赐下来的吗？律法是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的。你说摩西自己有权柄把律法赐下来吗？不是的，神以他千万圣者降临在何烈山上，所以你说天使赐下来的律法，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没有错的。但是摩西赐下律法，还有耶稣赐下救恩，就变成旧约跟新约的一个分水岭。我相信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话语。当你读圣经读到某一段时期的时候，你看到有一句革命性的话语出现的时候，你要非常谨慎小心，因为神既然这样子讲了，以后的事情就跟以前的事情就不一样了。旧约里面对上帝赐福的观念，多数是停留在物质上的认识。神给我们万事如意，万事顺利，你的儿女围绕着你，你能够吃你所种的果子，你能够享受平安太平的日子，这表示耶和华与你同在，耶和华赐福于你。耶稣基督有一句话，把神的赐福，把它完全用革命性的意义把它转过来。耶稣说什么？马太福音4:28，能够杀你身体的，不能够杀你灵魂的，你不要怕他。所以新的时期就来临了，彼得被杀，斯提凡被杀，许多神的儿女都被杀。他们不再认为神不赐福给他们，他们不再认为神不与他们同在，因为他们在基督这句革命性的话语里面找到新的亮光。犹太人不明白这些事，所以他们还死抓住旧约，死守律法，认为律法是最尊贵的，是天使传下来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？是那远远超过天使的基督。他自己来讲道的时候，你竟然不尊重他吗？你错了，因为基督连天使都愿意详细查看他的救恩，你竟然轻看吗？你竟然轻看一个人吗？你算什么？直到有一天，你发现到有一个人在读你教授啊，你教授都在看那个人的书的时候，啊，你才发现我算什么？我的教授都在看那个人的书，你明白我讲什么吗？有一天，有一个人把一篇文章寄到报馆去，啊，这个报馆就把它重编，改呀改，啊，从头改到脚，啊，改得体无完肤。哦，当他改完的时候呢，这个人气得不得了，啊，他就把这个作者的原名，这本书的原名作者就把他全部丢进去，啊，这时候报馆才发现，原来这个是莎士比亚的作品。啊，这时候呢，轮到报馆害羞得不得了了，啊，他竟然敢改莎士比亚的作品啊，他改得乱七八糟啊，他以为他的英文比莎士比亚还要厉害。在音乐界里面呢，也发生过一个同样的事情啊，在莫斯科的一个音乐学院里面呢，有一个音乐院的院长叫做 Anton Rubinstein 啊，可以给他看，给大家看一个，下面一个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这个是 Anton Rubinstein， 再下一个，啊，这个是 Anton Rubinstein， 这个是音乐院的院长，啊，他底下呢有一个老师叫做 Peter Ivy Tchaikovsky 在上面，啊，这个比较英俊一点的，这个老师呢就比这个院长年轻的多了。好，有一天这个 Tchaikovsky 这个人 Tchaikovsky 做了一个 piano concerto， 就是一个协奏曲，他第一次做这个 piano concerto， piano concerto No.1， 我想你们中间可能有听过他的一些可能不大知道，但是可能有听过他的一些调，他大概是这样的，叮当叮当当叮当当，有听过吗？没有听过，没有关系，至少现在听过了。那第 二段的时候呢，柴可夫斯基的旋律呢美得不得了，哇！我告诉你它的旋律是哪里来的，免得你不知道啊。它的旋律呢是从一个乞丐口里面拿出来的。当这个柴可夫斯基在坐地下车的时候，他看见有一个乞丐啊，在吹这个笛子，音乐美得不得了啊！他是瞎眼的，然后呢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拿起笔来，然后就把它给抄下来，然后没有付他的版权费呢，他就跑掉了，嗯，然后呢，就把它写在他的 Piano Concerto No. 1 Second Movement 里面做这个主题。所以你不要小看乞丐哦，乞丐是很大贡献的哦。所以他把这个 piano concert 做完之后呢，他就交给那个院长 Anton Rubinstein 看。Anton Rubinstein 看，看了之后，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不行，你给我去改，做得不好，改得好的时候我才给你去演奏。这一天呢，这个柴可夫斯基呢，就在晚上的时候，就在他的日记里面写，已经完美的东西我不能够改，已经完美的东西我要把它保存下来，不改怎么办呢？不能够去演奏，没有演奏没有关系，他就把这个东西寄到去美国去。 Chicago 看到了这个，来啦、我不演小提琴，来啦、哦，大家就演奏起来了。一演奏啊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哇，这个音乐这旋律美得不得了，整个音乐界就轰动起来了。哇，他们看到这个音乐实在太美，所以呢大家都鼓掌啊，然后就把这个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柴可夫斯基。柴可夫斯基看到了这封信高兴极了，你永远不是泰山，他指的就是 Anton Rubinstein 哦。我告诉你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一个字不改，这个 piano concerto 呢变成历史上最美的几个 piano concerto 之一，全世界演奏这一首 piano concerto 的次数多得不得了啊，不会输给贝多芬的 piano concerto No. 4或者是 No. 5哦。直到今天一个字也没有改，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名字呢就全世界都知道了。但是 Anton Rubinstein 如果我今天不提，可能你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他那一天呢，他是谁？他是音乐院的院长。他说你是谁，你明白了吗？所以犹太人说律法是天使传下来的，你是谁啊？耶稣写日记，已经完美的，不能够更改了。耶稣是绝对完美者，完美的完美。当耶稣基督自己来讲话，道成肉身的时候，耶稣，犹太人怎么样对他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你们知道你们钉的是谁吗？他是远远超过天使的那一位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他们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罪归于我们与我们的子孙。所以保罗说，如果你们真知道真认识耶稣基督，你们就不会把他钉在十字架。当耶稣受苦难的时候，他不会为自己求任何的保护。所以当彼得把马勒古的耳朵砍下来的时候，耶稣说收刀入鞘吧，因为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岂不知我可以求我父派天使天君来围绕着我保护着我吗？但是如果是这样，论到我受苦的事怎么能够成全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些不懂的人让他不懂，那些轻看的人让他轻看，因为他不知道不认识基督是谁，他们所做的恶事所做的错事是何等的可怜，何等的应当懊悔。而我们今天认识基督的人应当如何呢？我们再来一起读这个第二章第一节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一个人不能懊悔他的错误是最可怜的， 一个人不能懊悔他所失去的是更可怜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得着过，他就不知道他如果没有得着他能够损失多少。请你再听这一句话，如果你参加一个好的机会，你回去对你的朋友说，啊，这个机会好得不得了啊，你没去你损失啊。他说我有没有去都是一样胖，有什么损失？你不要乱宣传啦，吹牛啦，我没有去我没有损失的。当一个人没有真正知道他失去是何等大的福气的时候，他就不知道那个失去，他就会为那个失去而后悔。有一天我在劝一个人要去看一个很好很漂亮的风景的时候，他说，好了，反正风景都一样，没有什么好看了。后来我对他讲一句话，如果你不去你就永远不知道怎么后悔了。他说，你说什么？你连怎么后悔你都不懂你知道吗？连后悔都不懂？我不信，你不信的话你跟我去啊，哪里严重到那个地步我去看看。他去看的时候呢，好在我来了，要是我没有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后悔了。很多人才知道什么时候叫做健康，不是当他健康的时候啊，是当他把健康已经糟蹋，弄到身体已经败坏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健康。当一个人有牙齿的时候，他没有好好的用啊，当他把他的牙齿掉到要不能够吃饭的时候，感觉很苦的时候，他才知道，哎呀，我的牙齿从前比你大一点点啊。所以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新约的许多人一面听到一面随流失去，一面听到一面跟着世界走，道理好不好？好，很好，照样去嫖，照样去赌，照样去犯奸淫，照样去找女人。你到底郑重不郑重？你所听得到？你知不知道历史中间最重要的话，就是有关于基督同救赎的话，在人类历史中间传出来的那一段时刻吗？你知道你一生中间最重要的时间是哪一个时间吗？当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奥秘，圣灵开导你，对你内心深处，神光照你，让你来明白的那一段时刻，是你一生中里面最重要的时刻。当一个人回应领受这救恩的时候，郑重所听得到的时候，就是他敬重他永永远远的地位。至于上帝的救恩，先知怎么样的严肃，先知怎么样的考察，当他考察了，他怎么信，他怎么样去预言，怎样去传，传到他死他也甘愿，因为他郑重他所预言的耶稣基督。旧约的先知死的时候，都是因为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，持守他们的道，郑重他们所传的道，甚至死也甘愿。今天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要听的人，也要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个道。如果耶稣基督是远远超过天使的，他自己对你讲道，你还以为天使所传的律法，你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了吗？我们当越发郑重我们所听见救赎的道，免得我们什么？免得我们随流失去。有多少人听了道还是失去，听了救恩还是失去，听了福音还是失去？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他们不郑重，他们看不起这个道，他们忽略这个道。我告诉你，凡是看不起救恩道的人，就是看不起自己永远生命的灵魂。你听出来了吗？你明白了吗？今天让我们觉悟到这个重要性的关键的时刻，我们更爱耶稣基督，为我们受苦进入荣耀的基督。 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生命的君王。感谢上帝。我听过一位老牧师讲一个故事，我很受感动，里面呢跟这一节的圣经差不多一样啊。他说在纽约有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人，他什么都有，但是呢就是只有这一个孩子。但是这个孩子十七八岁的时候呢就生了一场大病啊，他找了许多医生，没有一位医生可以救这个他的孩子。他巴不得把他所有的财产所有的东西甚至他的生命来换取他的孩子，他也甘愿，但是始终是没有人可以救他这个孩子。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他消息，他说有一个医生发明了一种新药，他已经医这种病已经有好几个例子已经成功了，所以你的孩子是会好的。所以他就去找这个医生，但是这个医生不在，哎，所以他就通过电话的联络方式去找到了这个医生，最后约定了在他家某一天来看他的孩子。到了那一天呢，那个医生没有来，他就等呀等等等等等，等到晚上一点钟，医生还是没有来。他想，糟了，如果我再等下去，我的孩子可能一两天就没有命了。所以他是想，我现在呢必须要开车去到医生那边，把他叫来，能够来医我的孩子。但是那一天晚上，他家里面呢没有车夫，也没有车，所以他不能够开车。他就想，他去街边去劫一辆德士，然后他就出去。那一天晚上呢又非常的安静，没有德士，所以他等呀等呀等呀等呀等。后来有一辆黑色的汽车来了，就在这个转弯的路口，他想，我不管怎么样，三七二十一，我都要截住这辆车，因为我的孩子可能就没有命了。等，他就把这个车截住了。这个人下来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截住我？我有重要的事情，我要用你的车。不行，我有重要的事情，我不能够把车借给你。他说我这个比你更重要的。所以两个人就争吵起来了。那争吵非常厉害的时候呢，这个有钱人呢他就没有办法了，他就拔起手枪把这个人给打死，然后把他的尸体就丢在路旁，就开车去找这个医生了。他去找这个医生的时候呢，开到医生的家里的时候，哎呀，哎，对了，这个就是他的地址。他就叩门，非常大力，然后这个医生的太太就下来了。他讲，你找谁啊？找得这么急，你叩门这么大声，我跟你的丈夫约定好了，今晚他要来，为什么他没有来？他说他很忙，他有很多事情，所以他不能够去。哎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我又不是没有给钱。然后他说，最后你知道他太太说什么？他说，我的丈夫最后还是去了，大概是半个小时前，他去了吗？他开什么车？他太太看到了那个前面停在他门口的那个辆黑色车，这就是我先生的车。这时候他自己把自己的手打理了一拍，糟糕了，原来他就是把唯一能够救他孩子的那个医生给打死了。只有一个医生能够救他孩子的命，他有再多的钱也没有用了。他为了找这个医生，结果把这个医生给杀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知道，以为这个人是拦阻他去找医生的。原来这个人有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医他的孩子。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故事。当我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呢，他会在我的脑里面闪一下，然后我就会记得这个故事。你轻看基督吗？你忽略他的救恩吗？你还以为开玩笑吗？你正忽略， 你正在看见一个能够拯救你的。犹太人犯了这一个错误，今天千千万万许多的人都继续不断犯同样的错误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？我们要越发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，因为这是主亲自讲的。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怎能陶醉呢？愿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尊重神的话，给我们尊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尊重这唯一的救恩。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你求主你再次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对主你有回应，让我们不但能够郑重所听见的道，更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能够继续不断传扬主你的福音。今天仍然也有千千万万的人忽略了你的救恩，求主怜悯他们，愿主的光再次照耀他们的内心深处，让他们明白你的救赎，你是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，是唯一生命的出口。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